彼得信条，我们翻到这个洗礼这一条，所以是第34条啊，第34条。翻开之后，我们来一起来诵读一下这个彼得信条第34条论圣洗礼这块啊，都找到了是吧 ？OK， 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一下。我们相信并承认，那成全律法的耶稣基督，借着他流出的宝血，已经终止了一切其他为赎罪能做或想做的流血。基督既除去了用血所立的割礼，就设立了洗礼，借此我们被接纳进上帝的教会，与其他人一切异教隔离，分别为圣，完全属他，身上带着他的印记与记号。洗礼也向我们做见证，他要永远做我们的上帝，因他是我们恩典的继承人。因此他吩咐一切属他的人，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用清水接受洗礼，借此说明就如谁洗除我们身体的污秽，照样基督的血借着圣灵的能力浇灌我们里面的灵魂，洁净我们灵魂的罪，重生我们，脱离一个无罪的身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不但在于蒙盖在水的名下，乃在于上帝儿子所采的宝血，他是我们的国难，我们必须经过才能逃离法老的暴政，法老就是魔鬼，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因此牧师们就他们的工作而言，给予我们的是圣灵是可见的，但是赐给我们的圣灵所标记的，就是不可见的恩赐，清洁清洗洁净，洗除我们灵魂的一切污秽污秽，更新我们的心，并且用各样恩惠来充满，赐给我们真正的确据，保证父神的慈爱，叫我们期待新人，脱去旧人的一切行为。因此我相信任何真心寻求永生的人，应当只受洗一次，不必再重复，因为很不能生两次，我的洗礼是你在受洗时对我有益，而且在我们一生中都有益。因此我作为同理派的错误，他们认为受洗一次之后，他们也并非信徒才能的洗礼，但我们相信我们还同应当受洗，印上恩约的记号，正如以色列人的孩子也要受割礼一样，因为上帝向我们的孩子做了同样的应许。基督流血洗净成人的罪，也照样洗净孩子的罪，因此我们应当接受这记号和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圣徒圣徒，在他们出生后借着对他们献上一只羊羔，就是耶稣基督的献祭，他们应当有份于基督的受死之恩。此外，这也为我们的孩子做割礼，为以色列人做割礼，为基督祷告，我们洗基督的割礼。
一段是吧？很长的一段，从这里面，从上一周开始，从上一次我们讲到圣礼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改革宗的圣礼论、圣礼观。它是属于，可以说属于，可以放在教会论的下面来谈，也可以放在救恩论里面来谈，对吧？它是在教会当中有形的施行这些圣礼。那耶稣基督在新约教会设立了几个圣礼啊？两个，对吧？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所以这周我们谈洗礼，希望能谈完，但估计够呛，对吧？但是接下来我们来再谈圣餐。那洗礼到底是什么含义？洗礼为什么你做基督徒第一件事是要受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理解这个洗礼到底是只是单纯的表面上，我向上帝表达说我现在忠于他，我现在属于他了，只是单纯的这样的一种我的个人的信心的宣告， 的一种仪式，还是说洗礼有一些什么更深的含义，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来谈的。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从一个大的角度谈整个的圣礼，对吧？谁还记得圣礼？如果你还能记得圣礼都包括什么含义？圣礼到底是什么？圣礼的定义，对吧？如果说我们说圣礼的定义，用最简单的两个词来表达圣礼是什么？标记和印证 ，good job， 对吧？标记，他给你一个 lollipop， 标记印证什么呢？应许 ，OK， 很棒，是福音的应许，所以圣礼是谁设立的？圣礼是上帝设立的。那圣礼是谁来使用呢？上帝的百姓来使用，对吧？所以洗礼包括圣餐都是上帝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给我们来使用的，来向我们标记印证上帝在福音里的应许。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洗礼，就不仅仅是说哦，现在我要向上帝表达我的忠心，我的忠诚，所以我要受洗，我来表达我的宗教情感，我的宗教的感受，我来受洗。不，洗礼是上帝赐给我的，上帝给我的。当我受洗的时候，是上帝在向我表达他的应许的真实，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转变，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把洗礼当作是人做给上帝看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是律法，对吧？那么你上一次受洗，对吧？心不太诚。所以你就得再洗一次，这次终于心诚了，你就再洗一次，对吧？再向上帝表达忠心，再委身一次。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哎呀，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又犯罪了，对吧？我又远离神了，那怎么办呢？我再向上帝表达一次忠心，我就再洗一次，对吧？所以这就是重洗，对吧？这就是重洗，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说，哦，洗礼不是我们做给上帝看的一件事情，而是上帝坐在我们身上的标记和印证，来表明上帝在福音里面应许给我们的那个福音是真实的，就是耶稣基督真的会洁净我们的一切的罪。那么就不取决于我当时受洗的时候有多少感动，我当时有多么诚心诚意，我当时明白福音到底有多少，也不取决于我之后有没有继续在犯罪，而是上帝一直都在不断的用这个洗礼在向我证明他的应许是不变的。所以，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我之所以把这个事情把它放到最前面来说，是因为这是今天很多教会和信徒普遍把洗礼或者整个圣礼误解的。圣餐是同样的道理，对吧？今天很多的人会误解圣餐是说，哦，我来领圣餐就是我向上帝表达忠心，对吧？我这周没犯什么太大的错，没犯什么良心，还 OK， 所以你看上帝我来了，对吧？我是忠于你的，对吧？不，圣餐也是一样，但我们接下来会谈，圣餐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我们向上帝表达的忠心，对吧？所以这个是我开门见山，先直接把这个概念说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主要来谈的一个事情，就是洗礼和割礼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你读这段信条的陈述的时候，有谁是第一次听说洗礼是代替割礼的？ OK， 所以你们都听说过洗礼和割礼之间的关系，对吧？就大部分的人，那还是很重要的，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怎么到了新约教会就突然冒出来个洗礼，对吧？这洗礼从哪？你读旧约圣经从来没读过有什么洗礼，对吧？怎么突然到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开始要受洗呢，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谈的，就是洗礼与割礼之间的关系。洗礼，新约的教会的洗礼就相当于旧约教会的割礼，啊，旧约教会的割礼。当我用旧约教会的时候，有谁会感到很惊讶？ 旧约不是没有教会吗？为什么说旧约教会？所以这些概念都是我们今天要稍微来谈一下的，对吧？所以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一个大的圣约神学的框架，对吧？一个大的 framework。上帝赐下来，对吧？上帝从伊甸乐园人类堕落开始，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对吧？这是伊甸乐园，我有时候我就画这个图，对吧？上帝在伊甸乐园，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赐下来，女人的后裔要来压伤蛇的头。从这一句话开始，这就是已经是福音开始被传扬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从马太福音开始才有的，耶稣的福音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的。所以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耶稣基督到来，然后并且到新天新地，对吧？到最终的末日的审判，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面你还记得里面有什么？生命树，对吧？所以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完整的故事，从生命树到生命树。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是整个就是改革宗神学解经的一个基本的大的框架。所以我觉得，对吧？我以前聊过这个，对吧？但是我需要不断的把这个东西再重，不是聊一次就完了，对吧？所以不断的建立你们，就是这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它，我之前用东北话说容易读得稀碎，对吧？读得稀碎是什么？就是把它碎片化了，所以就变成一个一个人生格言，对吧？就是你揪出来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做人的道理，对吧？那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做人，然后你会发现那这个圣经就变成所有的做人道理的就是一个拼凑在一起的。但是不，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当中的有一个什么框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呢？就是圣约神学的框架。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做上帝的恩典之约。上帝用他的应许，用他的承诺，用他所立的誓言来与罪人立约，说我来拯救你，我会差派一位救主来拯救你们。而最终上帝实现了他的承诺，拯救了我们脱离罪。所以这是整个圣经，你可以说是一个恩典之约的故事。当然在这之前有另外一个约，对吧？那个叫做行为之约，上帝与亚当所立的行为之约过了之后是恩典之约。那所以这个恩典之约在圣经当中，女人后裔的应许，然后圣经发展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与亚伯拉罕立约，对吧？上帝切割动物，然后从肉块当中走过，对吧？上帝用这种向自己起毒誓的方式，对亚伯拉罕说：“将来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对吧？我要赐福给你，赐给你土地，赐给你后裔。”所以将来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从你而出来，而且这个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你的后裔将会使各族各国的人得到祝福。而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恩典之约应许，在整个旧约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两个实现的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做旧约，或者叫做摩西之约，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新约。所以对吧，你说什么能够帮助我理解整个圣经的大的脉络，那就是约的概念。所以你圣经里面有旧约圣经，有新约圣经，这些约到底都是什么？这是上帝与人立约的方式，对吧？那在旧约时期，上帝实现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子孙土地是什么呀？是以色列国。 OK， 以色列，对吧？这些从亚伯拉罕肉身所出的这些后裔，然后他们来到迦南地，对吧？这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称之为叫做预表阶段。预表，所谓预表在神学里面叫做 typology， 对吧？什么叫 typology 呢？就是 一个真实的事情前面先给你一个预先的表达，对吧？一个模型，就是对吧，你给你孩子买一个模型小汽车，对吧，买一个什么奔驰 C300， 对吧，一个模型奔驰 C300， 它是那个真的奔驰 C300 的一个预表， OK， 它是一个模型，它不是真的，但是它很像，哦，来告诉你真的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在旧约时期，以色列民、以色列国度、迦南应许之地的祝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预表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更完整的阶段，在那个真的以色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天新地，在迦南地所预表的新天新地当中的那个新的创造那个国度。所以在新约这个叫做预表的实体预表针对的是实体。 OK，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洗礼和割礼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OK， 所以在旧约阶段，上帝说 OK， 我要赐给你一群百姓，我赐给你的后裔一块土地，对吧？谁能够享有迦南地的继承权？所有受割礼的人。若不受割礼怎么样，我就要从民中把你剪出，所以你没有继承权，对吧？所以标记在旧约时期的亚伯拉罕的族裔所使用的标记是割礼。当然，对吧，就这个是上帝亲自命令亚伯拉罕去做的吧。这个是割礼，是啥呢？割礼就是把男性的生殖器前面，对吧，割掉，用这种方式来标记在人的身上，这是要继承应许之地的这群人。 OK， 那到了新约阶段，上帝标记说有哪些人会继承这个新的应许之地，哪些人有继承权，谁是属于上帝的百姓，是用什么标记的？是用洗礼来标记的，对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OK， 所以你说那为什么洗礼跟割礼这两个这个差别有点太大了，对吧？表面上看起来，对吧，一个是血淋淋的一个割礼，对吧，一个是水，对吧，这两者之间到底感觉看起来不是很一样啊。所以我给你们了 handout， 对吧，给你们那个纸，所以在那个纸上面，我今天可能我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不过我们也可以翻一些经文了，对，你会看到这割礼跟洗礼之间的相似之处。我们还是一起翻一些经文吧，对吧？所以割礼的地方主要是创世纪第十七章，所以如果你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是上帝赐下割礼作为十五章立的约的记号，对吧？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七到第七节说什么？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然后他接下来在第十节说，对，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应当遵守的。你们要守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男子，无论是家里的后裔怎么买的等等，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然后第十四节，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被剪除。 所以割礼是什么？割礼那边我们上面表格上面第一个写的，割礼是恩典之约的标记和印证，是吧？所以割礼被说成是约，约是我们眼睛不可见的事实，对吧？你摸不着约到底在哪儿，但是割礼就把这个约彰显出来了，所以它是印证和标记。然后那洗礼是恩典之约的印证和标记，对吧？使徒行传那里面，在彼得对第二章，彼得对那些悔改的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所以你看到彼得所使用的语言跟创世纪所使用的语言很像，对吧？你们并你们的儿女，是吧？然后之前上帝说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是吧？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那我们看到割礼应用在亚伯拉罕的家中，也就是有形的圣约团体的后裔身上，同样的洗礼也是同样应用在有形圣约团体，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说，你们凡在耶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吧？你们有听过这样的话吗？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7-29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在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然后第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所以在这儿呢，你说保罗，你为啥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吗？亚伯拉罕是什么时期的人？亚伯拉罕是我们国家，对吧？我们国家就是我们就中华民族的夏族的时期，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对吧？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背过这个？所以夏是最早的，所以我们叫做华夏子孙，说我们是夏的子孙。亚伯拉罕是夏那个时代的人。 OK， 然后保罗说，如今你们若是属于基督，你们就不是华夏子孙，是吧？你们是众叛亲离的，你们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保罗敢这么说？因为这个，因为亚伯拉罕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OK， 所以今天你们知道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归属在亚伯拉罕家族底下。然后在旧约当中，割礼领受者当中有成人也有孩童，而且他们不一定都是选民。所以你还记得当时领受割礼的人，亚伯拉罕领受割礼的，当时他99岁，对吧？然后他的大儿子以实玛利多少岁？13岁受的割礼。然后接下来他又生了以撒，以撒什么时候受的割礼？8天大，对吧？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家中，以实玛利是不是蒙拣选的？不是。他有没有受割礼？没有蒙拣选的人也受了割礼，对不对？为什么他要受割礼？凭什么他受割礼？他不是没蒙拣选吗？上帝，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受割礼呢？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家中的人，就这么简单。因为在外在的现实当中，对吧？我们不去考虑上帝永恒的拣选，在现实当中他就是有形圣约团体的一员，所以他要外在的彰显出来这一点，哪怕他是没有被拣选的。 OK， 所以同样的道理，在新约教会当中，领受者有成人也有孩子，而且领受的洗礼的人不一定一定都是选民。在教会里有没有受过洗之后证明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最后灭亡的？有吧？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宣信之后的成人最后发现是灭亡之子的？有，犹大，对不对？犹大。然后新约教会里面还有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对吧？亚拿尼亚出来，他是欺骗了圣灵，对吧？所以洗礼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就是选民，但是他是在一个人身上标记他作为 有形圣约团体的成员。未领受者在旧约当中，未领受洗礼的人可不可能得救？没有领受洗礼的人可不可能得救？可能。亚伯拉罕在他被上帝称义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还是没受割礼的时候？没受割礼的时候，他已经得救了，对吧？割礼只是来印证他已经因信称义的这个证据。所以救恩可能在你领受这个圣礼之前已经发生了，然后这个割礼是印证这一点，是吧？洗礼也是一样，你是受洗的那一刻才得救的吗？不是，是吧？如果你是成人宣信的话，你是早就已经有信心了，对不对？上帝已经重生了你，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了很久很久，然后你已经来到教会敬拜了很久，对吧？参加新成员课程、受洗班，上了好久好久的课，那时候你已经得救了。你那时候假如说突然出车祸死了，你是上天堂的，对吧？当然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对吧？就是，但是洗礼并不是从洗礼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对，比如说那你说在新约圣经当中哪些人没有受洗但是得救的，对吧？耶稣旁边那个强盗，对吧？你强盗上天堂就是很后悔，是吧？哎呀，我死的太早了，没有受洗，对吧？就是但是对，救恩不取决于圣礼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圣礼会不会啊？他对，这就是他蒙的福。
他有算那个得救吗？
没有，对，像如果说像成人是这样，如果是他是成人的话，他会明确的告诉你，对吧？他不属于圣约团体，对吧？他假如说他还没有信的时候，对吧？他拒绝这个信仰，所以他是很明确的排斥，把自己排除在圣约团体之外。那如果他没有明确这样做，那么是有可能，对吧？就是说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圣约团体之外。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些在家里买的奴隶，对吧？拿钱买过来的这些奴隶，他们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圣约团体之外，所以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对吧？你需要给你的奴隶受割礼，对吧？在家中买的这些奴隶，但是这是说他们在有形教会的团体当中，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得救。所以他们是否得救是需要，首先第一是来自上帝的拣选的恩典，然后接下来是他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去宣告自己的信仰。对，但是你说你蒙恩了，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他们还没有信，但是他们蒙什么福了呢？他们所蒙的福就是有你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对吧？他们比其他的另外一些非信徒更有机会听到福音，更有机会见到进入到教会当中，更有机会去领受这些，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祷告的，对吧？就是也是求神来帮助你，我们都会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同样的这些亲人的归信，是一个我们心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OK， 那刚才我们提到说 ，OK， 就算是在没有领受割礼或者没有领受洗礼之前，一个人可能已经得救了。那么你说，那这个割礼跟洗礼就可有可无了嘛？对不对？反正他已经得救了，反正我已经得救，反正我信耶稣了，我非常信耶稣了，我就拒绝去接受这个圣礼，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对吧？所以这个涉及到这个问题，对吧？拒绝，明确的拒绝或者忽视领受圣礼是严重的罪，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下面，对吧？我再沿着这个表格再说呢，对吧？忽略这个恩约标记是严重的罪，所以上帝说，在你们家中，对亚伯拉罕说，在家中若不领受割礼的， 就是被约的，就是被从民中被剪除的，他不属于这个圣殿，因为他有机会接受这个割礼，但是他却拒绝，对吧？同样的，洗礼也是一样。有一些人说我得救了，但是我没机会受洗，像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没机会受洗，这不是他的错，对吧？但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却拒绝领受洗礼，那这个是一个违背上帝的举动，对吧？所以忽略洗礼是严重的罪。其实在早期教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们可能有人了解教会历史，知道君士坦丁大帝他就延迟自己的洗礼，一直到他临死之前最后一刻，对吧？因为他认为说只有这样他才能把一生前面所犯的所有的罪才能一下都洗掉，对吧？这是在神学上的错误导致这种，对吧？违背上帝的圣礼的一种举措等等。那所以像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是吧？当他信主了之后，他第一件事，他其实上帝给我们的信心会催逼着我们想要去领受圣礼，对吧？想要去领受洗礼。所以埃塞俄比亚太监说：“哎，你看这有水，有什么会防止我受洗呢？对吧？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我愿意用这个洗礼去坚固我的信心，我愿意去委身给基督，我愿意让上帝的恩典的标记印在我的身上，对吧？所以这个是。”割礼跟洗礼之间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所以割礼跟洗礼都是因信称义的标记，割礼跟洗礼都是重生的标记，割礼跟洗礼都是赦罪的标记，都是承受产业的应许，都是审判的记号。 OK， 那最后我就简单聊一下这个审判的记号。割礼从形式上来讲它是流血的，对吧？所以上帝用这种方式其实是说你们已经受了审判，对吧？你就是用割礼来表明说你们因为受了割礼流了血，所以你们就像是经历过审判一样，所以你们就平安了，对吧？所以洗礼同样也是一样的道理。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受洗归入基督，都是归入他的死，对吧？所以洗礼从一种程度上来讲是表明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对吧？当我们的身体埋在水里面，对吧？如果是浸水里也好，对吧？那么那个表明是我们与基督死，所以你经历过死亡之后再出来就是复活，你经历过审判于是有永生。所以这个是割礼跟洗礼之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连接的点。所以圣经说洗礼，我们所领受的洗礼，归入基督的死的那个洗礼，实际上就是基督的割礼。我们刚才读到了，那是出自哪儿呢？那是出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那里面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然后接下来这个割礼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所以第十一节所说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就是在洗礼当中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所以在比利时信条最后一句话说，所以保罗说洗礼是基督的割礼。 OK，就是今天我简单把这个大的一个框架给大家呈现出来，对吧？然后呢，至于具体的洗礼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有什么关系，我们留着下一次再讲，好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非常好的问题。 OK， 这涉及到一些概念，对吧？我们可能下一次会更多的讲一些关于洗礼的有效性，到底是什么使洗礼有效，是吧？是 OK， 这里面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假如说我们所领受的洗礼，就哪怕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教会领受的这个洗礼，它都是三一式的洗礼。假如说对吧，你就是在召会受洗的，我是不是这样暗示了什么？但是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对吧？就算那个教会不怎么好，对吧？给你带成了很多的伤害等等，但是你受的洗依旧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个洗礼是不是有效的？假如给你受洗的、给你施洗的那个牧师是个同性恋，是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是个杀人犯，他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在教会的公共敬拜当中，那个洗礼有没有效？
那比如说是那种像比如说摩门教或者是
欧亚，
他也能说这几个词。
对，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吧？就是他们所说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所以如果说他们，假如你在耶和华见证人受的洗，洛哥，如果我们会众当中有一位耶和华见证人当中受洗的来到我们教会，我们要不要承认他们的洗礼？我们是不承认的，对吧？对，我们是不承认的，因为他们的，对，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教会，对吧？就是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他们的受洗虽然这个格式是这样，但是他们所说的并不是真正的那位三一上帝，所以他受的洗并没有归入到真的三一上帝。所以你要看，对，包括我不知道摩门教他们受洗是怎么受洗啊？摩门教有受洗吗？
摩门教是握手。
摩门教不受洗。
研究了
用上了。
哦，是吗？我还真不知道摩门教他们怎么
握手来知道你是不是他们的信徒，很神秘
的。哦 ，But anyway， 所以，但是这是一个问题。假如说这间教会的信仰的宣告是否认三位一体的上帝的 ，OK， 是不符合尼西亚大公的正统信仰的，那么他所说的洗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合法的洗礼，比如说你在天主教受洗，或者你在对吧路德宗或者是其他的福音派教会受过洗，对吧等等，对安息日教我们是接受的，对，尽管他们对吧就是 anyway 就是像这种地方受过洗，那这个洗礼是有效，这个洗礼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执行圣礼的人的任何的功德，对吧？他的信心，他是不是好人？这个，而是上帝，因为我们不是单纯的从人受洗，我们是从上帝受洗，所以是上帝在洗礼当中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上帝的应许是永远有效的。我受洗是在一个意大利的自由派的教会，那个牧师是一个同性恋，我当时不知道。你觉得上帝有抛弃我吗？也许是，但是不知道。但是对，所以就是我们对吧？我们不会因为，所以这个在历史当中，这就产生了后来天主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争端，对吧？就是。一个犯罪的牧师，他受洗，他为之受洗的这些人的救恩是不是有保证的？这个发生在初代教会大逼迫之后，因为在大逼迫之后，有一些主教，有一些牧师，对吧？他们坚守了信仰，他们承受了逼迫、鞭打、什么苦刑等等的，对吧？然后，那他们经过这个逼迫之后，有另外一些牧师妥协了。对吧？肉体软弱，他们就妥协了。那这个逼迫过了之后，这两拨人就开始吵架。其中一个很严重的架就是，你们这些不敬虔的、最后抛弃主的、否认主的这些人、这些主教、这些牧师，你们所施的洗是否有效？ 而这因为这个事儿在迦太基在北非地区吵得不可开交，对吧？然后最后教会的大公决定是他们给的洗礼依旧是有效的，所以他们对比了这两个词，所以不是 ope 那个洗礼不是 opele ex opelando landi， 而是 opele ex opelado， 啥意思呢？这个洗礼 opele 就是 work， 这个洗礼是不是有效的，对吧？这个洗礼不是因为 opelandi 是做这个工作的人，不是因为施行洗礼的这个人而有效，而是因为他这个工作本身被做出来了，这个工作这个洗礼这个工本身就是有效的，因为这个洗礼是上帝所设立的啊。那这句话接下来在中世纪就变成了一个大麻烦，对吧？后来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后来天主教把这句话把它推到了一个极端，就是说这个圣礼可以自动发生功效，所以圣礼就变成一个你可以重复去使用，然后不断的给自己添加功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对吧？那这个我们后来再说，但是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是这样的，有教会有过这样的辩论 ，OK。女性没有，感谢主，没有，上帝没有把割礼应用在女性身上。
谁父亲没出嫁是随父亲家族，然后结了婚之后随自己丈夫，是吧？
对，因为是在那个当时的父系制度之下的社会，那你说这有地位吗？对吧？
也不是，这很爽，不用吃苦，
不用吃苦，对。对对，的确，但是的确，女性的圣约团体成员的身份也是存在的，所以你看到了吗？从旧约到新约，从割礼变到洗礼，并没有缩减有形团体成员标记的领受者的范畴，反而是扩大了。所以保罗说，在基督里不论男不论女，对吧？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所以女性。在新约里开始领受了圣约的标记，这是其实是对女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一个尊重，对吧？就是，所以一样。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知道割礼，洗礼是代替了割礼，可是圣经上哪里就突然就有没有具体的说？
所以圣经肯定不是像一个只操作指南手册一样告诉你说，哦，现在割礼停，现在开始洗礼，对吧？圣经不会这样说，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渐进的这种自然的启示告诉我们，所以保罗在新约，对吧，在加拉太书等等地方说，如今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了，对吧？所以当保罗说那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现在上帝启示我们，如今进入到新约的时期，进入到亚伯拉罕第二阶段的实现，那这个割礼已经被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上帝的子民不再是这种预表阶段的，只有在以色列民在迦南地，而是开始凡在基督里的都是真以色列民，他们所承受的是真的迦南地，就是那个新天新地的应许，对吧？所以割礼作为标记上帝百姓的作用就不再出，就废止了。而现在是，对吧？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怎么判定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至少说是外在的判定，看他受没受洗，而不是看他受没受割礼。真的很奇怪，对，这个是在两月期间发展出来的，所以。哎，咱们之前没有，咱们上次没有聊过这个事吗？哦，你没来是吗？回去补课吧。 看看上一周，不是上一周，应该是上一次。对，好，有专门老师一对一，多好。OK，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好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用他自己的流血来废止了在旧约的割礼，也开启了新约的洗礼。主，我们感谢你，如今我们能够受洗归入基督，都是靠着你的恩典。如今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享受你在上古的时期就赐下的应许，是何等大的祝福。所以就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更加明白我们在基督里受洗归入他的这个事实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曾经理解的，所带来的祝福更是远远胜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就求你继续坚固我们，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这周的生活，叫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不断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